一些小小的改变跟转念，就可以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心身心灵会变好。
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的话我再讲一次给你听，你会不会这一次就理解了呢？就有点像是由上往下再跟你讲故事的那种感觉。
这里是心灵成长记录，我是 Sarah。
我是 Vina。我们在这里挖掘探索生命的各个面向，记录着我们的成长生活，
来听听我们有什么体悟吧。
最近看那个房子里的故事，虽然说好像已经上了一阵子，但 我基本上是刚上就看完了。你有看吗？
有，我已经看完了，但我发现它好像在就是在台湾不多人看，就好像不多人看的感觉。
好像是，
对吧？
好像是，可能
因
为觉得它是卡通吧。
我自己有去，也不是吧，因为像很多偶动画其实都还蛮有名的，像什么犬之岛啊，或是提姆波顿的地狱新娘啊之类的，这些都蛮多人看的。可是就是这个，就是目前我没看到有多少人有做影评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找到影评全部都是英文的。
我有找到中文的。
真的哦？
嗯。
谁的
啊不是那种很有名，他是用写的，他是写的那种。
嗯。
所以他不是拍
的。我也有找到写的评论，可是我觉得他的评论对我来说有点不是我在找的。
哦。可能他是比较小众一点的电影吧。
可能吧，或者是可能大家看不懂。诶，那你看完你觉得你看得懂吗？
我只有看得懂第三个，然后也只有第三个我认真看，因为前面第一二个我在忙别的事情，所以等于说是边忙边看，我就没有很专心去看。但是我后来有重看一次，有大概重看了一次，有大概就是比较了解一些。
嗯哼嗯哼，好。
那你看得懂吗？第一次的时候，
我第一次的时候超困惑的。
你第一次是有抱着我要看懂，还是我是去就是单纯的看一部片子去看它？
哦，我是为了要录 podcast 我去看，所以我是想要看懂。
嗯，
但是我觉得它以一个娱乐性质的电影来讲，它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尤其我自己觉得一二集是一个就是氛围制作的很棒。嗯，但是我就是如果说我要看懂的话，我会有一点困惑。就是到底想要
表达什么，
解释什么，表达什么，然后又觉得说我大概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可是又觉得说好像有点浅耶，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就觉得一直觉得不太到位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毕竟每个都很短，它也不是把它拍成一个很长的，它就是一两天三天就结束了。
那你先说说你喜欢的部分吧。
我喜欢哦，我其实也没有到我唯一最喜欢的就是第三章的那只草药猫，我觉得很可爱。
真吗？
对对对，还有她的男朋友，就是会唱歌啊，然后还有就是给予帮助那些，我就觉得就是蛮特别。他直接把就是一看到这个角色，就大概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就可能会比较偏励志一点点吧，所以就是会比较喜欢。而且他整体的色调，我觉得是偏比较明亮一点点的感觉。
哦，所以你比较喜欢第三集？
嗯。因为第一二集又让我觉得有点 creepy 的感觉。
嗯哼，我倒是觉得我自己最喜欢，不能说喜欢，而是引起共鸣的是第二集。
嗯，
然后我看大部分其他人的评论都是喜欢第一集，然后不喜欢第三集。
为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觉得第三集太故事太单薄了，就是。有点太明亮了，
嗯，
好像结得有点草率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可是一二集想要它的黑暗的程度更深，
嗯，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诶，第三集就这样结束了，你也结束得太 太轻巧了，就没什么深度的感觉。对对对，但我觉得我是就都没有说特别喜欢或是特别不喜欢。对，但是我自己，
你先讲吧。
我自己看第，就是看到第一集，然后再配到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有种被入侵的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第二集我反而不太舒服，因为第二集就是都是虫跟老鼠，但第二集我反而是比较看不懂的一集耶。
真的吗？好吧，我第二集我比较看得懂，我反而第三集有一点困惑。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要开始讨论剧情了，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然后先去建议先去看完啦，然后再回来听听我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可以跟我们讨论，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
嗯，对，
可以可以，我们就直接讲吧。
嗯，那第一章它是叫做请听内心编织谎言，那你觉得它的标题跟它的内容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关系的。
我觉得它的标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不是恐怖的毛骨悚然，是一种很由上然后再对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说，比如说我记得第三集是再看一遍，然后什么复习什么的，阳光我忘记，我
再听一次追寻太阳。
对，然后第二集的是
失去了无法得知的真相，
就是有他有一种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的话我再讲一次给你听，然后呢你会不会这一次就理解了呢？就有点像是有一种由上往下再跟你讲故事的事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他有一点突破第四面墙，然后给观众一种你现在正在这个里面，然后我现在正在告诉你要怎么走出来那种感觉。又看到他前面三个钟，对，我觉得他的钟很可爱，就是时间的部分
我没有注意耶。
在标题旁边都有三个不同的代表时间的物件。
我没有耶，完全没有注意。
第一个物件是就是老的那一种老式的钟，然后第二个是现代的钟，第三个就是很有点超越时空回到古老一种超现实的，它是日晷。然后它就有点符合它三个不同的标题的感觉。
我记得我看到有人说它就是讲为什么叫房子的故事，就是讲同一栋房子在不同时代的故事。
哦，对啊对 啊, 对啊，
所以它才叫做房子的故事。我那时候想说大家从哪里看出来是不同时代，那感觉应该就是从那个钟看出来的。
它其实也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是同一栋房子。
我看得出来同一栋房子，
就是，
但是我看不太出来，就是我看到是有人说是就是像古代然后现代跟未来，但我看不出来，就是未来，未来那部分我看不太出来。因为他最后一篇他的未来他的整个感觉还是很现代，就只是淹水了。我觉得他其实都其他东西都还是算现代的感觉，所以我就看不太出来他是未来。我就想大家从哪里看，
我觉得
他
的未来，他的未来比较像是世界末日的。
我现在懂他的未来。我以为，我本来以为，因为讲到未来都会觉得是很高科技的那种未来，所以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未来。那你觉得第一章他在讲些什么呢？就是主题啊什么的。
我觉得他都在这三章都跟执着有点关系。
对啊对啊，
然后也都跟物质有关，然后他其实主要就是在讲说你进，就有点像你进到这间房子，你就会被这间房子吸引，然后会开始越来越偏执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一章他，我觉得如果纵观下来看，我觉得第一章有点像是童年时期，然后再过来是壮年时期，再过来第三章就有点像是觉醒前的时候，有一点像。 我自己三个去这样子看下来的话，我觉得有点类似。然后第一章的话，就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爸妈的，所以或许他就是在讲述爸妈去承载给你童年的一些价值观。
我们那时候还在讨论，就说他会不会，就是让我想到那个《千寻》里面他爸妈变成猪这件事情，就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有点像，就是他们那时候在吃饭，然后想说，就是有点这幕有点像那个千寻他爸妈最后变成猪，就最后就变成椅子跟窗帘。
嗯，
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觉得他反而是。我反而觉得他的小孩没有继承爸妈的价值观，是就是他反而是讲说父母会，就应该说我们会容易被外人去影响我们的想法，但其实那些并不是我们的想法，最后就接受那些想法，去追求那些想法，去过以为是我们想要生活，但是小孩子他们还是保有他们最原本最喜欢的东西。
嗯，我自己是就是以把三部连在一起看的感觉是、
嗯、
如果说按照我前面的推论，就是前面是童年，然后再过来中壮年、
嗯、
再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有一种说感觉好像是爸妈他在第一集童年的时期好像就是非常执着于物质的追求，然后最终也成了物质，然后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嗯，
然后我们就会很讨厌这样子的大人，然后最后选择离开。
哦，
可是离开了以后，你出到社会，来到了第二集，你还是要过生活，然后就可能会再重复的运作你童年时期被爸妈从爸妈那边学来的信念，然后去面对同样的房子的问题。
嗯。他最后也是被吞噬嘛，就是也是被房子吞噬，
对，最后也是被吞噬，对对对。然后到后来可能这样子的模式会一直重复运行到第三集以后，或许会有就是有人帮助你，或者是你自己开悟，然后才走到第三集是你离开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嗯，
我自己是用三个一起看的那种感觉。
嗯，我是分开看。但第三集你觉得他那个算是有离开吗？因为他最后是带着房子一起走的。
我觉得起码是第一步，因为如果你要那就是第三集的主角直接离开他的房子是绝对不可能，他那么爱他那个房子，所以如果说起码让那个房子离开那片土地是有可能的。
嗯，
那我之前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国外的解说，他是说那栋房子就是他的诅咒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在那块地上。
嗯，
就是第一集的时候他讲的一定要建在那一块地上、
嗯、
然后那个诅咒才会生成，所以离开那个土地其实基本上诅咒就破解了。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也是可以是一个解释啊，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嗯，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集的细节，就是第一集他那个Mabel 他的娃娃屋其实就是那一栋房子。
哦，所以后来被烧掉，就整个被烧掉了吗？
对，就是他烧，应该说就是他烧的那个娃娃屋的造型就跟他们住的那栋房子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哦，我好像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地方。
而且我还有注意到一个地方，就是 Mabel 一刚开始在玩的那个娃娃，他手上在玩最一刚第一幕的那个娃娃，就是第二集的那些人。
哦，真的假的？没有看到。
对，因为他手上娃娃就是一高一矮，然后跟第二集的那些人很像。
啊，你是说客人吗？
然后我就一直，就是那个，不是，是不愿意离开那些。
对对对对，
就是
一
高一矮的那个。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纳闷，就是为什么第二集的那些人他们会说这些，就是这些一高一矮的人是曾经就已经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
嗯，
我就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
嗯，
就是 他为什么会说哦，他们都曾经住在这里过？
嗯，
就觉得这个让我很困惑。
嗯，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样，所以或许那些就是被烧掉的娃娃，会吗？我也不知道。
我比较直白的理解是，他们就是那个虫啊，他们长得跟虫一模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对啦，我也是这样觉得。可是那这样，他为什么会变成人？他为什么会变成老鼠？
这就是不知道，但是就可能基因突变，但就是长得就是跟那个虫一模一样，所以我才觉得很恶心。
我也觉得很恶心。
第二集整个都很恶心。
然后我也很纳闷，为什么第一集那个设计师要把楼梯移走？他楼移走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在讲这一段。但我没有记起来，所以我忘了。
就是他疑点太多，就比如说像第一集那个演员，他很可怜欸，
哦，
他完全跟这一个家庭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他就这样被抓来？
但他好像也没受到什么伤害吧？对，而且演员为什么走不了？他
对啊，
感觉要走就可以走。
嗯，而且就是。房子烧掉以后他还活着吗？就是他还在吗？
我觉得应该有，因为他是个人，所以应该可以逃。
不知道欸，就没写
感觉。对
对啊，
第一部确实就是奇怪的地方很多，但我觉得其实三部奇怪的地方都挺多的，
真的。然后还有第二幕的那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客厅的地方，就是客厅很像人的脸，就是那个壁炉跟电视就有两个眼睛，然后壁炉很像嘴巴，
倒是没有。
我就想那个脸是谁的脸，
会不会就是房子他的脸呢？
我不知道哦，就是很好奇，就是他很刻意的把它弄成像脸的样子。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房子的脸，有可能。
而且我也很好奇那些工人到底是第一幕的那些工人，
哦，对，很莫名就出现了一堆工人。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还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搬进去了，房子还没有真正的盖好，也有可能他们就搬进去，所以
是吗？
所以他就是觉得就是很合理的那些工人还在里面。
可是依照他们第一次参观的时候房子其实基本上都完工了，他是说那些工人是要在修改设计
嗯
才出现的，那为什么要修改？
哦，我觉得如果以那种就是我刚刚突然一闪而过的 idea 又没了。
哦，我刚刚有一闪而过一个 idea 是，如果按照我前面讲的以三部当作一个人的历练来看的话，那么或许第一集的房子就代表我们整个人的心智，然后我们的心智会在幼年时期不断的重建，不断的建造，不断的修改，就是信念的建立成立，然后它可能是代表这样子的感觉。
我跟你有点类似，但是我的更像是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你必须要重新去适应别人帮你套在你身上的框架或给你的压力，所以你的房子才会一直改动，而不是就是别人跟你讲什么就是那样，因为还会有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所以你的房子会一直因应别人的建议去改动。
嗯，
对，就差不多类似。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第二章？我觉得就是我看不太，我后来有看很懂，但是我是需要配就是一些影评讲评我才大概懂。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困惑，就是而且我觉得很毛骨悚然，然后那种毛骨悚然是真的是由心底毛起来的感觉，因为它也没有特别的吓人或者是恐怖的地方，只有恶心。可是那个恶心也不是说真的是你看到可能虫啊，或者是看到一些恶心的东西的那种恶心，而是一种很心理的恶心。我觉得它有一点对应到我自己的状态，就有点像是这个 这个主角，就是这第二集的主角是只老鼠，他其实是一个理想很崇高，然后很想要达到一个目标，然后很想要有一定成就的一个人。然后他把他的精力啊跟什么都放在了这间房子上，然后他也装修得很漂亮，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棒，可是他却没有去从根源去移除他那个房子内部的蛀虫的问题。他比较像是他最刚开始看到虫的时候，他是用补的方式，就是把那个洞补起来。我觉得他可能一直在忽略他那个内心被蛀掉的部分。他一直想要对抗，然后杀都杀不完。他杀不完那些虫子，也杀，然后也补不了他自己内心的那个被蛀掉的地方。对，我自己是觉得这一点就是跟我自己还蛮有共鸣的。
那他最后变成老鼠，我看到有人是说，就是是做回自己吗？对，因为我想的是，他既然已经把老鼠拟人化了，那他做回最原本的自己，不应该是老鼠吧？
就整体氛围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好的，不是作为自己是好，就是是好的，反而是有点堕落吗？
就跟其他人一起在啃房子什么的。
对，就是他已经放弃了，而且其实从剧里面看得出来，他蛮精神障碍的，就他精神上好像有点问题。他看起来很正常，可是他事实上精神有问题。
然后他一直打电话给一个他的牙医。把他叫什么亲爱的什么之类的，
对，那他牙医好像还是男生。
对对，
就是对，我稍微看一下影评，就是他牙医好像还是男生，我觉得很酷耶，就是居然会有这一笔，因为我觉得这一笔蛮有趣的。
对啊，我本来以为是他是什么伴侣什么之类的，
不过他就是好像他。我看的另外一个影评也是大概是讲说，他其实买了很多很漂亮很华美的家具，甚至还有那个变色灯，都呈现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外在
就是奢华的感觉。
对，可是他却就是并没有去在乎这间房子最内部根本的原因，然后最后被这个原因给吞噬掉的这种
对
意义在。
因为他后来租客就是有来看房，就发现很多毛病吧，就毛病就一一跑出来了，就也没有真的去把它修好。
像水龙头，我记得水龙头也有点毛病。对，
我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跟那个前面一个很像，就也是在布置，想要把它布置的好好的，然后才可以租出去。但是他后来就是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很酷，就是他那只猫男生那只猫叫什么
我也忘了，
好算了没关系，他好像也不是，他也不是猫，感觉是一只美洲狮之类的。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帮他做了很多没有经过允许的事情，就像把他的房子地板拆啦，然后还有什么调整脉轮，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但是就是做了这些小改变之后，房子真的有变好。他也一开始也跟阿珍说，不是阿珍，就是跟那个罗莎说，就是女主角说，你必须要做一些小调整，你的房子才会通，因为刚开始他房子毛病很多。但他做了这些改变之后，房子确实就像水本来是浑浊的不粘，就让它浆糊不粘，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壁纸粘起来，后来通了之后就可以粘了。所以就是他我觉得他长到了一些小小的改变跟转念，就可以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身心灵会变好。然后他后来也就是帮他建了一个让他离开的契机。所以就是他只要愿意，因为只要愿意他是可以离开那个地方的。 所以他后来就是有自己去推，他虽然一开始是不小心，但是他后来就是有刻意去推那个推吧，然后后来就可以让他离开原地。那因为他，我觉得他不想要离开是因为他不知道有，因为他不想离开房子嘛，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带着房子一起离开，他害怕他离开之后会失去这栋房子，所以他就不想要踏出去。但后来就是需要有，就可能是转念吧，他也没有想过可以盖一个让房子一起离开的地方的方法，就觉得说是转念转念那个叫什么，转念就是结果会不一样，然后事情也会就是可以照着你的发展走，但是照着你期望走，但是不是照着你一开始最希望的那个方法去走，反而会对你会用一个对你比较好的方法去走。
嗯，
这是我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这样觉得。
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无视就是水灾这件事，水都淹上来了耶，他怎么可以无视啊？就一般来讲，假如说他真的被这间房子的诅咒给锁在这间房子里，这也太夸，就是真的蛮夸张，就是他可以就已经世界末日了，大家都逃跑了，然后他还就是去跟人家收房租，而且他要房租到底要干嘛？他收的钱也没有办法，就是也没有办法去买东西，可是反而收了鱼还比较有用，
可以吃。他可能
对、啊、
可能有方法有船可以到别的地方买木材吧、嗯、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好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离开这个地方。
嗯，就感觉他好像真的是被诅咒而锁在这间房子里面。
嗯，对啊。
嗯啊，那我想问你，对有第三部有一段是雾气的那个地方，
嗯，
你有什么想法？
那个雾气是指导，就是一个指导跟一个改变，让整个房子或是阿珍，对不对？阿珍罗莎她的一些想法去慢慢的去改变，就是可能触动到她内心的一点点，然后去改变她，就有点像一阵光，然后整个穿过你身体。
我觉得她反而是她内心最害怕，就是他的黑暗，他的害怕，他的恐惧。
嗯，
因为我觉得啊，我忽然想到一个，就是那个美洲豹，姑且称他美洲豹、
嗯、
他不是想要去帮罗莎的房子做一个疏通吗？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罗莎自己，
你说自己帮自己做疏通，
不是，是他在帮罗莎与这个人的身体做疏通、
哦啊、
可能是脉轮的疏通
对,、啊
对, 啊嗯、对，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像一直流出黑色的水，这个是他的思绪吗？就是他的思绪是混浊的，
嗯，
所以当他的思绪混浊的时候，他并没有办法再加上新的东西，然后那一阵雾就有点像是他一直把他关在外面的恐惧害怕、然后真他直接打开床，让那些他让他自己去面对、
嗯、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醒来的地点是那个帐篷。
哦，对，
就我这一段我也觉得很困惑，说为什么他是从帐篷里面出来的，
他是喝完啊，他中间那个阿珍有给他喝一个、嗯、就是很像死藤水的东西，最后他醒来，他醒来再跑到帐篷里去了、
嗯，有可能被搬到帐篷，我不知道、欸嗯。
我觉得是，我觉得可能自己就是梦游之类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是那段也模模糊糊不知道、嗯，所以就跑去帐篷里。我是这样觉得啦。突然想到死藤水这一段、嗯，
导演，因为导演，我记得导演是三个不同的人，然后哎，好像四个，因为我记得第一集有两个人一起，然后就有点像是他们在对一个诅咒做一个诠释吧、
嗯、
或许他其实根本三个没有任何关系，
就我们自己，就是他，我觉得唯一关系就是房子 其他就可能
就是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自己去解释。
而且我自己也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一刚开始是人，然后再过来是老鼠，再过来是猫？
哦，对啊，
就是或许老鼠跟猫有一点关联，可是老就是，诶，会不会是
人怕老鼠吗？
老鼠，人好像怕老鼠，
嗯，
然后老鼠怕猫，
嗯，
猫怕人，是这样一个循环吗？
不知道啊，就没有找出这个
对。对，就是这个观点也蛮巧妙的，就很有趣。嗯，但我觉得好，我觉得这部片啊，它就是一个蛮适合去体验一下它的氛围，因为我觉得它氛围做得很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第一集跟第二集。
嗯，
但相较起来，第三集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没那么有张力。
嗯
嗯，但是它的美术很厉害。
嗯，
好，那我就是蛮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再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因为它整集它都是用那个羊毛毡做的，我觉得还蛮酷，因为通常都是用粘土。
啊，对，
比较多。
我忽然想到那个第一集的那个妹妹伊丽莎白吗？
嗯，
她好可爱哦。
对，而且她有时候讲出一些话就很可爱，我想说原来你会讲话。
对，原来你会一些单字，他说 a little， 然后就说，
啊，
哦，被萌到，瞬间被萌到，
超 Q 的。
这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欢迎留言或写信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部分吧。
别忘记要帮我们评分五颗星哦，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听见我们。
在我们的 Instagram 有更多心灵成长的文章分享，搜寻 spirit s p i r i t 两个底线。Road, R-O-A-D,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我们下集再见吧。